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打草稿。我们今天又邀请了嘉宾 Katy， 我们是大学时期一起办的 TEDx 认识。办完 TEDx 之后就觉得不过瘾，想要在策展的面向再有更多的探索，所以后来就一起又在创办了策展人们。等于是说我大学时期认识的很多好朋友，包括 Jasper， 都是来自做专案不务正业的一群人聚在一起，做一些好玩的事情。最后就变成很好的缘分。今天想要邀请 Katy， 是因为她前阵子参加了一个超酷的活动，就是台版的单身即地狱。我很想要听她在越南的富国岛上发生一些小岛恋爱故事。所以好，那我现在要把麦克风给 Katy， 可以还是很简单的介绍你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y。我现在自我介绍都要说我是台版单身即地狱第一届的 Katy， 然后我的绰号是苹果。那为什么叫苹果呢？是因为我们在出发前有创一个 LINE 的社群，然后那个社群就是每个人都要取一个绰号，对，就是水果或蔬菜啊，我叫苹果这样，因为不能被去的人发现你是谁。
那我很好奇，就是去的时候不能知道参加对象的身份是游戏的规则吗？
对，就是你就跟韩国的单身即地狱一样，你在出发前你不会知道去的人有谁，然后他长怎样，他的年纪，各种资讯你都不会知道。所以我们是在搭飞机，因为很多人搭同一班飞机，所以你就在飞机场那边看说谁长得特别精致特别帅或漂亮，就会跟他眼神对到说你是不是要去参加单身即地狱。所以其实我在机场上有跟另外三个女生，就我们四个女生有相认，然后我们就开聊。对，就有一些人在机场会主动搭讪别人，那有一些就是到当地你已经出来然后集合才看到，哇，原来20个人是长这样。
是完全不能用手机或者就是社群媒体这些东西吗？
你说在参加的过程中吗？
我因为你说是背景资讯都要隐秘啊，所以你也不能分享你的个人资讯给其他参加人。
对，你在 LINE 的社群里面，你的大头贴就是一个预设的图，所以大家不知道你的长相，然后你的就会有一个绰号嘛。所以我进去那个 LINE 社群我叫苹果，所以没有任何人会搜寻到苹果会知道是一个人。
那他怎么筛选那个可以参加的人？
哦，这个就是有一个故事的。他在一月中的时候吧，他先发了一个资讯，就是主打富国岛城单身即地狱。那他就是说大致上的行程是哪些，然后大概去几天，然后预计想要找哪个年龄区间的单身男女。那如果你有对这个企划有兴趣的话，你就是主动私讯他们的官方 IG， 然后问说我想要报名。那他就会说就旅费是多少，然后你要提供自我介绍，然后给他五张照片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些基本自我介绍，有点像是在投履历。然后我就回答他的基本问题之后，他们就会看你写的文字来评估说你跟他有没有 match。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的 IG 要是公开账号，因为他这样才可以确保你不是假账号来审核你。
所以报名的人数大概有多少，然后录取几个人这样？
我跟你讲，我这个也是超级意外的，就是我后来其实这个数字一直在变耶，但是我听到最高的数字是有3000个私讯，好像1000个有交自己的资料。对，但我不知道男女比是怎么样，那最后选20个。可是他有一些人可能会可是有一些人应该去到第二届或第三届了，但反正每一届就是只有10个男生跟10个女生。
所以可以重复参加吗？
他们是不鼓励啦，因为这样子就不好玩了。对啊。
那我先问一个前置的，就是以你的主观感觉，他们真的每个人都超精致吗？
第一届你当然还是会看得出来说谁是特别精致的。对，还是有超精致的人，因为我们这一团有一个是模特儿，然后也有一些什么就是粉丝都是什么200000的这种，很多粉丝的女生，有一个女生的粉丝200000，然后有一个是模特，这样也是有。我像我自认为我就是比较偏一般人的那一种。对，但你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每一个人在去的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形象。
那会需要面试吗？
我跟 跟你讲，面试的过程也超特别。像我那时候，我是缴了资料之后呢，然后他就窗口就问我说：“哎，我可不可以在几点跟你通个电话？”那我那时候想说：“哦，死定了，怎么那么突然呢？”然后就赶快化妆哦，因为我以为要开镜头。结果女生不用开镜头，就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审核，因为他觉得女生可能女生都有在经营 IG 吧，然后照片也都算日常，就是他会感受到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女生她都是几乎都是用讲电话就过，然后我是第一通电话当下就说：“哦，那你录取了，就剩下就看你要不要去完成请假或是什么，就是后续的流程。”就是我在第一通电话那个当下就过了。对，但听说男生们有一些好像有视讯两三次，然后他视讯男生的时候他还要你开镜头，然后要照全身，然后呢他后来审核越来越严格哦，他还会讲说什么男生要确保他没有秃头，然后什么牙齿整齐，反正男生他就是看得特别细，因为他可能也怕有些男生是来玩玩的，所以面试的过程就是还是一样会问你的一些基本来参加的心态啊，然后一些说哦，比方说你单身多久啊，对，然后他可能我不确定他具体评估的点是什么，但窗口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会去感受这个人是否真诚，对，就是你对于迎接下一段感情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然后你讲话的那个气场频率有没有对，那如果有对的话就会蛮有机会可以过，
超级超级有趣。
那你要付钱吗？
去玩要付钱啊，因为它就是旅行社，它不是上节目，只是因为我们是第一团，所以他在签合约的时候有讲到说第一团会有比较多的拍摄，因为要拿来当未来二三四届或者更多届的宣传。
那拍摄时间是在哪一年的什么时候？这个经验
今年的2月14日，就是我们出国那一阵那一段期间。
哦，很新鲜耶这个。
对啊，就是边玩边被拍，但是我们不会像韩版单身即地狱一样就是随时挂着麦克风然后都有镜头在照，我们都是拍画面，所以你不会具体被知道说你跟这个男生私底下在聊的内容会被公开。
我觉得全部里面最聪明就是旅行社
大赢家，
对，他想到这个企划就是被很多人赞叹，而且那个翠文整个就是爆炸，但就是也有酸民啦，所以他也是要承受这个说哦，我去找的第一届男女，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们长得还好啊这样。
那好奇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活动
啊？因为我其实距离上一段感情的分开 Vivi 也知道，就是我单身快要三年了，因为我是被IG 打广告，没有任何人 tag 我说欸 Katy 你赶快去参加这个活动，没有，是我自己看到另外一则他们别的行程的广告，然后我点进去这个账号才看到置顶贴文，想说哇靠，单身即地狱太帅了吧，因为我有追韩版单身即地狱第一季跟第二季，刚好第四季也是在他们推出这个活动那个期间在播，就是韩版的，然后我其实之前就跟我朋友讲过说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去参加这种活动的话我会觉得超有趣，所以好像就莫名其妙就实现了这个愿望吗？然后再加上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是一月中，然后我跟我一个另外一个姐妹很早之前在2024年底就约好说我们1月19要去拜月老，那我不是就已经准备好月老清单，然后我又看到这个活动，那不就是一个超级刚好的一个契机吗？就好像老天爷在指引我说你就是要去，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动觉得说好，我就是要为爱勇敢一次，我不管我这一次会不会遇到那个命中注定的他，但是我就是整个就是恋爱的那个开关就直接被开到满，然后同时又会觉得说其实我在过程之中也觉得我自己很矛盾，因为我其实去年年底才去了巴黎跟维也纳，就是我在公司那边已经请假一波是十几天那种，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又要跟我老板请假，对，所以具体来讲为什么想要参加就是因为单身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在那个当下恋爱开关被启动了， 就觉得说他们这个旅行社企划很用心，然后觉得如果真的选上超酷的，还有想要跳脱舒适圈吧。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会自己当主揪说哦，我们今天去一个海岛国家，不会，我不会做这种事。那如果都已经有人帮我规划好这一切，我觉得就很值得，所以我就报名了。
超棒我记得那时候你还有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然后我就说我
传点钱给你
就是因为我们吃完饭，就是我在可能二月初或是
一月初
的时候跟 Katy 有一个很开心的晚餐，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大更新彼此的近况，讲了一堆就是这半年累积的那种感情心路历程。回去不久以后 Katy 又传给我说欸，我看到这个活动，但那时候我要去滑雪，所以我就说我要祝福你就是找到很棒的对象。整个我在滑雪的时候，他就在热带岛国穿比基尼阳光沙滩跟那个十位帅哥就在我在雪地叠的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们并行的不同的故事。超级想要问就是在过程中的体验，就很想知道比较幕后的层面，就是比如说你们实际的行程跟一般旅行社的行程差别点是什么，然后或者是说在拍摄的时候是不是会需要演一些，会不会有剧本啊，会要写一些东西，镜头拍的东西跟真实的行程这些细节。
就以一般旅行社跟这一次出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我们在出发前就隐隐约约好像认识彼此了，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 LINE 社群嘛，所以你就会在这个社群知道说哦，比方说青椒讲话是一个怎样的个性，水蜜桃会怎么回应这样，所以你就会去猜说哦，我觉得青椒是男的，水蜜桃是女的，然后他可能是几岁的人，就是你在出发之前就对于这一团的伙伴有很多的想象。
是有主持人在那个 LINE 里面？
不是主持人，是就是那个面试我们的窗口，还有一些引导问题哦。比方说他就会问大家说诶，大家的理想型是怎么样，然后就贴出来。然后还有比方说他收集到大家觉得爱情中的地雷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出发前就已经在讨论跟恋爱有关的话题。这一般旅行社根本不会，你就是当天到了集合啊，大家都不熟啊，然后下那边就各自解散对，可是我们这20个人是很紧密的连结的，这是在出发前的体验。那在那个当下我们有过程中有设计蛮多环节，比方说第一天当然就是一定要自我介绍嘛，但你自我介绍你不是介绍自己，你是要抽一张卡介绍别人，就是有一些小小的活动跟体验的环节会让你不尴尬的认识彼此。也都有参考单身即地狱的一些环节，比方说丢糖果，他就真的做出信箱，然后你要对你有好感的人就是丢两颗，一颗两颗这样丢进去。还有一些写信啊跟挑战赛，我觉得有个挑战赛是我觉得我超级突破的，就是你在第一天跟大家都不熟，你配对到的那个男生就你要跟他拍3张情侣照，你拍最像情侣照的前3名下午有指定约会卡，就是真的有那种你要出一个任务，你为了要得到你想要聊天的异性的这个聊天的机会，你要去闯关。所以还有很多环节啊，像是那个我们在大泳池里面，他就要男生背女生在肩膀上，然后要去抢帽子，也是单身即地狱的环节，
好像第一季的骑马打仗还是什么的。
对，骑马打仗没错，我这辈子没有坐在男生的这里过欸肩膀，笑死。然后我一直很怕，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太重，反正就是各种互动跟体验，我觉得过程中是拿捏的蛮刚好的。他就是在竞赛完之后他就会放你们自由，然后自由的过程中就是比方说你被某一个人指定了，那我就是比方说我被一人指定，那我整个下午就是跟他，对，所以还是有2两可以私人聊天的时间。对，那至于说镜头拍摄的部分还是会有一些被指定的环节，比方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在那个大海啸， 就是玩水上活动，他就说来你们那一坨，你们大家全部都站在这边聚集成一坨，好，然后等一下那个音乐开始嗨的时候就帮我跳起来嗨，然后我们就哦，然后我们就都很配合，因为我们都心态蛮开放的，然后也知道本来就会要被拍，而且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被这样拍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适当的嗨一下也，我本来就依人就不会怎么样，然后也是因为有他们这些的动作指导，我们才有这么精彩的回顾影片可以看，然后反正来这边本来就是要嗨啊，所以动作指导的部分也是有，然后到最后一天我们有内定就是两两配对，就是我们感觉就是谁跟谁比较好，那他们就会两个两个一组，摄影师就会说来那我帮你们拍两个人的照片，他可能会一些动作指导，比方说哦，那你就是手放这边怎么样的，对，但如果你真的觉得非常尴尬你可以跟他讨论，并不是都没有指导，可是过程中其实会因为我们的相处越来越深刻，那些动作就变得越来越自然了。
那好奇就是有机会十个男嘉宾真的都有办法深入的接触吗？还是说那个是五天的行程吗？
严格来说算四天四夜，因为我们的飞机每个人出发的点不一样，有些人从台中，有一个女生从香港，对，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实际很密集的交流只有四天四夜。你说有没有机会都跟十个男生聊天，我自己觉得我是没有，因为我在第一天下午呢就被一个我们男主角叫做艺人被他指定了，第二天又因为一些因缘际会又常常跟他在一起，就是会一直跟他聊到天，所以可能旁边的人观察就觉得哦，我们两个就是聊得很来，我们应该就是一对了，所以我自己也没有花太多力气主动去找其他男生，因为其实我也会想要跟女生有聊天啊，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就是很顺流的看你自己想要跟你配对到这个人比较深度的互动，还是你想要去跟大家一起玩，那可能我就属于想要跟配对那个当下的那个人好好聊天，但如果说回到 villa 我们有一个包栋的 villa 你就可以自由了，你就可以去敲别人的房门说哎，我可以跟你聊天吗，这样，对，所以还是有机会，只是看你自己当下的那个心情的流动。
身为 I 人，我听到这个时候就觉得，我很好奇的点是，这么短的四天，或是其实在看那个《单身即地狱》的时候，我心里最大的问号就是，这么短的时间有办法喜欢上一个人吗？我自己就大学的时候有去打工换宿，而且去了2次，一次是花莲，一次是兰屿。在那个时间就是都是有男生的小帮手，就是都是有异性的情况下，我在那个月哦，或者是一周的时间，我完全可以理解在一个海岛，在一个很放很臭的状态下，你很容易会有那个恋爱细胞打开的状态，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有可能，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立刻 fall in love 欸对，就尽管可能你身边的人都很帅哦，然后肌肉，因为都是去一些要穿很少的地方对，可是我就还是觉得有办法吗？还是我自己很矮，还是就是你从你参加的整个你自己，然后跟所有参加的嘉宾来看，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情愫的深度，
我觉得也跟年纪蛮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一团的年纪 range 蛮广，最小的是今年才要25岁，最大的是42岁，那你如果假设我今天我今年要30嘛，假设我是25岁，我就会觉得我可能顾虑的点不会到现在这么多，特别是女生，因为我们有比方说适合怀孕的年纪嘛，对，所以我自己也是在那个当下会觉得说这个男生比方说第一眼他外形是不是我菜，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可以跟他先当朋友，先了解他的内在的部分嘛，但我自己也不觉得说我会在这五天内就决定说好我就是跟你在一起，你就是我男朋友我觉得我们这一团的人都不是这个倾向，我们这一团的人都是开放，觉得说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开始认识，我没有一定要在第五天的时候就说我们在一起吧，没有，我们这一团的人没有这样子，对，就我自己觉得跟年纪有关系，然后也跟 自己有没有很清楚你的理想伴侣是怎么样的人，也没有，也蛮有关系的。比方说我今天一个清单都没有写，我一个半个条件都没写，我就是看他帅哦，聊得也不错哦，就坠入爱河，那真的是非常有可能啊。因为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回来之后差异很多的是，我们在那个当下几乎不会处理任何跟工作有关的，我们不会讨论到现实说哦，你住哪里，或者是你爸妈怎样，就是没有，完全都是说哦，我们去那边玩，完全就是在一个旅行状态，所以那个状态是非常美好，不会讨论到任何现实层面。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大人了，所以可能还是会回来之后会顾虑到这些点。
所以旅行是在最后有安排什么一个配对过程吗？谁要跟谁配对，或者你要不要这样？
没有很明确有这个环节，因为像韩版单身即地狱就有说我要选择去天堂岛的事，我们没有这个环节。但是你就会很明显在第三第四天的时候感受到哪两个人就是走的比较近，对，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内定，自己默认说哦，那个 Katy 跟谁就是一对，但我没有主动说我就是要跟谁谁谁一对，没有，没有这个环节。
那好奇结束之后还有联系吗？
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是超疯狂。我们2月19凌晨回到台湾，我们这一团的人几乎每个礼拜都揪团出去见面。
是大家都是一人吗？
很扯。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都一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每个礼拜都没有间断哦。我只去其中一个礼拜，但每一个礼拜到这礼拜到下礼拜都还有局，然后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局。像我揪的就是10个女生来，但出席8个也不错了吧，对不对？有一些人就是揪小小的吃饭，有人揪唱歌，反正就是狂揪，我觉得很神奇啊。然后有一对情侣，也不是情侣，一对男女，他们在富国岛上几乎没有什么互动，但是回来因为某一次他们揪团去冲浪之后，他们两个就瞬间蹦，然后就好像蛮有火花的，就是会在群组里面开始放闪。所以后面还是有在揪，然后揪了之后有更多新的可能发生了，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这个旅行社主办方就是有揪我们下礼拜3月29的时候去参加他们台版鱿鱼游戏的露营活动，然后我们20个人全部都会出现，那个在香港的那个女生也买机票要出现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大家怎么这个什么神奇的缘分，就是只要有揪都一定会成，都一定会出现。我是不知道这个可以维持多久，但我感受到大家都是很真心很珍惜这段缘分的。对啊，很神奇吧，都已经过了一个月了耶。
好，那回到 Katy 自己身上，最后有现阶段有配对成功吗？
我必须说我觉得在我回来的那个当下我觉得是有啊，反正这大家也都知道，我就是跟其中一位男主角叫做艺人比较常在聊天，这我们全部全团都有目共睹的这样。然后所以我在回来之后有花比较多时间在认识这个人，因为毕竟我们在岛上聊的跟回来聊的会不一样嘛。然后在认识他的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最大的感悟是我看见自己的理性跟感性那一面。理性这一面是比方说我已经回到台湾了，我就会好奇说哦，他的生活作息是怎么样，他比方说他会不会聊到他的工作他的家人，就像我们刚刚在聊的那些。然后比方说哦，我们一起出去他可能会喜欢吃什么，就是对啊，已经不会有旅行社帮我们安排要去哪跟吃什么嘛。所以在那个互动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已经默默的开启很认真想要认识他的这个开关，对，这个模式了。在认识他的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很浪漫很甜蜜的事情，比方说像他就知道我家住在哪里了，我们约的时候他就会开车载我回家，类似这样。然后我就会体验到说哦，就是很久没有被男生送回家对，就是我们就是有一点类似 暧昧吗的那种相处模式。但我们这样回来之后，花了这一个月的时间了解彼此，然后就发现说，诶，好像现阶段的他跟我对于生活或是恋人的想象没有在同一个，就是我们的方向不太一样。所以在那个过程之中理清了这一切，我自己也蛮意外我会为了这件事情哭了几次。对啊，因为我这样还是有很认真的吧。对，我原本从对这个人觉得说，哦哦，就是一个男生弟弟，也比我小四岁，然后想说，诶，怎么会喜欢姐姐呢？对对，啊，就觉得蛮好笑。但我是认真感受到，哇，我好久没有为了一个男生付出这么真心的力气，想要花心思在他身上。因为毕竟我上一段前男友在一起很久，所以我这样回推过来，天哪，我已经将近快要九年没有这种暧昧的情愫了耶。所以我再重新找回说，哦，原来我回到跟一个人暧昧的时候我是长这样。对，就有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就是在感情方面啊，也知道说，哦，那可能就是我现在自己的内在有一些东西也需要被疗愈。因为我会遇到这个男生，然后他跟我互动是怎么样的互动，某种程度以身心的角度来讲也是我自己内在的投射。对，所以我又往更深层的身心灵层面去探讨自己在感情方面还有哪一些课题需要疗愈，有哪一些很棒的特质被启动了。例如说我就会开始比较认真喜欢打扮，或者是就会想比较多想要充实自己的这个面向。对，想要让自己更好，那也都是因为恋爱这个元素启发我那些小小的点。所以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都在理清这一切。哦，这个如果要细讲的话可以讲个两个小时。
好啦，是你讲这个后续。
我刚听的时候超想哭的，
是不是？
非常想哭。我非常非常非常可以理解你刚刚说的，就是关于离开那个泡泡之后的了解，然后跟看见自己的投射，然后跟你选择要放下这个人，然后去修复你自己。
修复跟继续充实。
对，就是好，我之后的续集都会跟你讲。对，有很多可以，我觉得有可能很多番外篇啦。
真的
一集有点这集可能只能针对那个单身级地狱的这个 part， 但是其实我觉得结束之后才是真正的开始，然后那个开始真的是你要自己走过你才会知道实际的那个。对，现在一言难尽。我们两个现在泪眼汪汪看着彼此。
好，那我切一下。那以巨观的角度来说，就是十个男生十个女生大概配对率是长怎样，就是你这边是一个线嘛，那大家经过四天半的、那个、
好像一半耶、欸、我觉得还蛮高的。不是说真的确定双方是喜欢彼此的这种配对，但是就很明显感觉到，哦，这个 A 男生跟 A 女生是想要走比较近，然后可能回台湾之后还会失约的，大概就四五对，所以蛮高的比例。那主办方也是蛮厉害的。
想要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刚好也是你前几天在 IG 上问大家的，对你来说理想爱情的描述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录音的在场都是单身，我想要轮流听答案。
我自己当时会想要好奇我的好友们这个答案的原因，是因为我自从参加这个活动之后，我就很好奇那些比方说他在一起从暧昧到在一起过程是幸福的情侣，又或者是从情侣到现在可以走到婚姻一直都是幸福的，然后到婚姻之后有小孩都是幸福的那一群人，他们某种程度应该算是也活出他理想的感情了嘛。那他们那一群人走了这些历练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吗？对，就是好奇别人的，但我也在以单身的身份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是去富国岛之前的我，会很直觉就说， 啊，就是有我们双方都符合彼此的月老清单啊，就是我就是他那个对的人啊，他也是我那个对的人哦，全部打勾打勾，那不就是很美好的爱情了吗？但我觉得以现在的我来说，我更重视从在一起从认识彼此到最终的这个过程的流动，简单来说就是流动两个字。这个流动还可以拆分的很细，比方说他的健康状态，我们在讨论健康啊，或者是工作啊，生活财富跟他对于生活的各种想象的这个过程都是流动，然后可以尊重彼此，可以陪伴支持，愿意一起成长。生活一定会有所变化，但怎么样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去还是保有很大的爱，去包容这个人的一切，或者是你就是全然的信任他，你们可以一起这样一直走下去。我觉得这是我理想的感情，然后也是为什么我3月14号在白色情人节那一天我又回去找月老，因为我不是在1月19拜过一次了嘛，然后我就3月14号的时候去感谢月老，说很谢谢他让我有这个机会参加富国岛这个活动，然后感谢主办方跟我身边支持我的好友们、家人们、同事们。我在这个活动中有很深刻的体悟之后，我现在想要重新跟你说明我的理想爱情是怎么样。因为我一月份去拜的时候，我这样一条一条念，大概念了5到10分钟有吧，就真的我写什么就是狂念哦，每个字都不漏这样。但我在3月14号拜的时候，我是用一个流动的方式，然后用讲到几个关键字再跟他叙述这一切，所以我又重新整理好我自己，然后又再重新回来找他一次了。对，所以这是我的答案。
好棒哦！
我觉得很棒，就是要接受，就是自己会因为一些经历，然后会有新的体悟。以前设的标准或者是认为的完美答案，可能会因为你有新的一些就是经历，有全然不一样的诠释的方式，或是你要推翻自己以前的那些东西，再许愿一次，用你新的那个视角，然后再去探索。而且我会觉得，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幸福的人，而且你不只是指幸福的当下，你刚刚提到是有一个时间轴的概念，就是不是只是暧昧到在一起就没了，还包含就结婚啊、相处啊，是这么漫长的时光，要怎么样一直保持幸福？这个时间就是彼此都人都每天都在改变，其实
对啊，
那你要怎么在这个流动中还是可以一直爱彼此，就真的非常难。好，那我要听 Jasper 的答案。
我想要最后欸，可以吗？
因为他是男性代表。
OK 那我先分享我对理想爱情的描述，其实还是跟我要先了解我自己，我才知道我想要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在乎很专一的一对一的关系，走得很深度的连接。我还是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有那个 the one 或者是有那个缘分的话，应该是一生一世一双人那种，就是会有一个很棒的人陪你走很远很远。首先这是我的社交偏好啦，对，这是我喜欢的。这个关系应该是非常，其实它应该要非常的简单，要很清爽。嗯，关系里面是没有什么权衡，没有什么算计的。有两个面向，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像两个小孩子一样，很直接的表达我们对彼此的感受跟爱，就是我们之间可以像小孩玩的一样超开心，就是很大方的给彼此爱跟关心啊，想要抱抱或是想要做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很直接的让对方知道。它可以是一个很轻松很快乐的玩伴，很内在很小朋友很幼稚的那个面向是完全的彼此间啊，我觉得是一个面向。对，但是另一方面是我也会希望这个对象是当我们遇到，我们现在毕竟是大人，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非常困难的情境的时候，就像你说那个泡泡不是只是在那个岛上，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去生存嘛。所以就是遇到那些很需要认真讨论，需要靠实力靠智慧，需要靠沟通，需要靠我们成年人的这些技能才有办法去处理的艰难情境，要认真打怪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你的战友， 就是你会觉得说我跟他打有信心可以打过一关又一关，对方是不是一个成熟的战友，他是不是有义气，然后会温柔的支持对方，然后是有合作能力的，然后遇到很困难的情境的时候，是不是有团队的那个思维，就是我不是一个人说我强，反正我就带你就好了啦，不是这种哦，对对对，也不是说天哪好恐怖我要逃走，不是硬扛的，也不是逃避的，是可以很平静的坐下来说好，我们来盘点一下我们的技能，我们来看一下，诶，这一关真的蛮难的哦，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打。对，所以就是他既是可以像那个幼稚园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可是你需要他变身的时候还是可以一起变身打个怪之类的，觉得这就是我心中理想爱情的理想的关系啦，我觉得甚至可以超越爱情，不是只是一个在谈恋爱的状态，就谈恋爱还是很开心，那个小朋友的面向还是很棒很重要，可是当我需要把你的剑拿起来是可以一起拔剑去往前的那种
王子出现了，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啦。嗯，
非常精彩，我觉得其实两个你们两个答案都很好，
嗯，
也类似，可是我想要讲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完美，就是理想伴侣有点偏什么完美伴侣这种感觉，但我想要的是不完美，我们都期待一个完美，可是现实就是不完美，所以能够认知到这件事情就是不完美的人其实很完美，我觉得理想的伴侣应该就是他能认知到一切都不是不能预想到最好，不是 perfect 这样，你可以认知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可以刷掉超多了，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想要恋爱就是好好开心，我们就是结婚之后就会幸福快乐一辈子，这些人都不是我理想伴侣感觉啦，就是因为他的那个他的认知程度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认清一切的东西，所以我比较希望是他可以认清，哦，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很难，然后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你跟你家人都会吵架了，你跟你伴侣可能你们二十几岁才认识，三十几岁才认识，那你们中间没有那么多一样的一起经历过的东西，那一定超级多的差异。然后还有刚刚讲，我蛮感觉到你那个什么 flow 那个 timing， 每一分每一秒，其实每个人的那个感情都在变。我这一秒比较喜欢你，下一秒，你做了什么事情我没那么喜欢，或者你刚才你说暧昧对象，3月14号、3月18号，4天就可以差很多了。可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理想的伴侣是他能够很聪明，就 wise， 他能够面对这些东西，这是很概括，我觉得 wise 是就是这个智慧是很概括式的东西，就是他很有弹性，然后能够理解，哦，这个世界的感情流动就是这样，就是本来就是每天都在变，我的心在变，他的心在变，那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在调整，然后呢我能怎么一直无限的对焦，一直确认，哦，我就是我确定你现在的心态跟我的心态差不多，然后我们上个礼拜的心态是怎样，就我觉得可以一直沟通一直沟通的，这件事情就会造成一个 trust， 就是一个信任，然后我觉得这件信任是非常非常很难建立的啦，如果能达到刚刚讲的这几项就是会非常的理想，每次在讨论这件事我都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投射，就是你的 projection， 就是你内心少了什么，所以你才要投射出一个东西，然后或者这东西其实是你想要追随的东西，你想要的理想其实是你希望你自己变这样，
嗯，
这是我的对于这个问题每次的感觉这样，
嗯，这是针对 Jasper 的分享再延伸讲两个，一个是你写的择偶条件真的就是你的投射，你对什么有匮乏你可能就会说，哦，那我希望他怎么样，就是有一种许愿的心态，就是希望这个对方来去完整我，后来就是越写越觉得说我要先成为那个人，我写完的条件其实不是为了我要去找那个对象，而是我要成为他，我成为他之后剩下就是如期而至。第二个真的就是因为大家真的都不是完美的人，认知到这件事情也超级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要对清单十项都打勾了 perfect， 那他就是 the one， 就要选他，可是就算勾完了可你还有一些隐藏没有看到的项目，而且你勾完只是此时此刻勾完而已，他可能明天就变了，那个勾有一个勾就突然又不见了，如果找对象一直用很固定型思维的模式去找的话，因为你每天都在变，然后对方也在变，你要一直这样重叠就是蛮难，意识到这个是流动的，时而合适时而不合适，有时候会有对不起的时候，但我觉得重点还是如果两个人都有那个 意愿想要对齐啊，对齐的意愿很重要。
我也想要回应刚刚讲的，就是列完清单先成为那个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第二次再去拜月老的时候我是讲感觉，因为其实感觉比任何东西还重要。假设我今天真的遇到一个完全符合清单上的人，但我就是对他没感觉呢，那这样也没有用啊。其实在厘清我参加完这个富国岛单身极地遇的活动，然后比方说我要不要继续跟艺人有怎么样的相处的这段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内省。我发现原来我会比较容易喜欢很有自信的人，或者是就是反正他就是会散发出某一种光芒的人，那是不是就代表说其实我对我自己的自信还没有这么够。还有发现一个我很喜欢他做决定很快然后很坚定的人，但我的本质就是是想比较多的人。好像后来发现我不能再这样子二元区分了，我也不是想太多的人，我也可以变成比较中性的那个，就是取得一个平衡嘛。现在我在做一个很重要的练习，也推荐给观众朋友们，我在把我自己设定为我是我这个爱情剧本的女主角，我要去创造我的剧本的那个女主角。那我具体想要创造什么剧本，它不是一个我的预想理想伴侣是一个什么样条件的清单，不是，它是一个剧。所以我要怎么样，在什么样，我是什么样的状态下遇见怎样的他，然后遇见他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那一切都是我创造的。最重要的那个起点是因为我把我自己设定为我爱情剧本的女主角了，然后我也是这个编剧，我是编剧的同时我还要去演。这些醒思的过程都来自于我看了一个 YouTube 的频道，他叫做菲菲。很多人会说他是女巫，我一开始也对他的内容还好，但是我真的是可以被他讲的很多内容就是一直戳我的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也发现到我以前有一个小小的 bug， 我很容易会引起我自己内在的圣母心。我会觉得说哦，这个男生我遇到他的时候我可能跟他某一个点没有这么合，那我就花很多时间，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合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努力看看，没有错，但如果你已经努力了，那没有办法，你就是不要想着你有一天会改变他。我以前就是会用尽我的生命，用尽我的全力想要去改变他，但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在思考我跟就是艺人的关系之后我会哭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这一次要让他做自己，我也要让我做自己了。我就已经在这个点上知道我们就先到这里先暂停，那我不会想要去改变他，而且我也试着努力跟他建立连结，我是建立连结，我没有要改变他。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就各自发展，然后给予更大的爱跟包容去支持去祝福对方。那会不会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会持续流动嘛？那假设在后面流动的过程中我们有不一样的成长，再相遇也不是不行啊，但至少现在我们先踩刹车，然后我会继续创造我想要的剧本，然后每一天都当最活跃的那个女主角。
好赞哦，我觉得这个 ending 非常非常的棒就是非常有那个人生主人 ownership 的精神、嗯、有没有突然觉得我身边的单身女生都超棒？因为我之前会跟我的朋友聊天、嗯、就会聊说诶，为什么现在单身率那么高，大家为什么都一直配对不到对象，大家都单身但是就一直没有 match。
因为我在去富国岛之前我也觉得我都 ready 好了、啊、我就已经那么久没有恋爱，但你真的要实际行动把你自己放进恋爱市场的那个当下，你真的踩进去，你要决定你要去演出了，那才是真实。你在那边想说哦，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怎么样，就是你要实际把你自己推出去，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是你进到那个恋爱市场当中，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那每一个人你会用什么样当下决定你要怎么样跟他连接，你要用什么智慧去判断你跟他之间的关系，那都是实际你要参与演出才会发生的。每个阶段有不每个大家要学习不同的智慧，像我现阶段的智慧就是我要更 成为自己的女主角，这是我以前没有想过，我以前都是在寻找王子，那我现在没有，我现在要做好我自己的女主角，这样就够了，那我就会成为女主角，持续把自己丢进恋爱市场，那总有一天我相信会遇到，加上月老的加持，月老爱你哦，挺保佑我。
可以的，好，希望这集也成为那个你的月老的推波器，好不好？
我要把那个 Katie 的 IG 连结。
对，可以可以，请听众也私讯一下，这样。
对啊，把 IG 放在上面，请大家去私讯 Katie 好吗？保持绅士和礼貌，然后就可以去私讯他。我觉得我接触的男生不少，我在半导体产业，我处的环境是男远大于女生，可能男生八成，女生两成，所以我觉得我接触的异性在日常是多的。可是我每一次一想到你的时候，或者我在一想到我身边一些很棒很棒的单身女生的时候，我都会有这种舍不得的情绪，就觉得说她真的太棒了，不会想要好像谁都可以跟 Katie 在一起。我非常引以为傲的朋友们有很棒的心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王子还没有出现，但是我觉得现在女生就已经大家都是很女主角的 mindset， 就大家都很会活出自己吧。
精致 girl， 精致一个新的名词，我学到的
精致
girl， 对，没错，
太好笑。
重点是要享受，
享受，对，
压力说哦，我要成为。
对，大家都有越活越好，然后越来越有智慧，把这一集当成放大器，看看会发生什么事，释放一个宇宙的电波。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聊。
对啊，我真的可以讲超多的哦。
我们四月完再看有没有必要来个续集。对，但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录到这边。
我帮乡民朋友问好了，那 Katie 经历完这个单身级地狱富国岛行程之后，然后跟 Ian 的路线听起来没有到非常完美，但又是另一个探索自己，那现在乡民的态度就是，那你现在是就你的感情状况现在是怎样，有跟不同其他男生在那个继续联络维持另一种暧昧关系，还是 very open to everyone 这样？
没有，因为我在岛上最密切聊天的就是伊尔，回来之后也只有跟一两个男生小聊，是非常之小聊，朋友的小聊，只跟其他九个男生完全没有任何会进入暧昧直线的那种可能性，所以现在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状态。
那在第二个问题，那如果一个乡民听完这个 podcast 之后，觉得 你很有料，然后想跟你接触，那怎样的跟你接触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一开始嘛，从一个路人完全不认识，因为你是开放认识新的朋友，那他如果想要跟你认识，那你希望他透过他可能就加你 IG， 然后跟你自我介绍，那你希望他怎么样传达他的好感给你？这样
我觉得如果是他来私讯我的话，我会想要知道他听完我们这一集的感想，因为他一定要听到这一集的最后才会知道我们聊到这一 part 嘛，所以第一个我会想要知道他听完这一集的感想，他就简单做个自我介绍，我应该就可以从他的文字里面去感受到我跟他流动的可能性，因为对啊，文字蛮可以传递的，就让大家自己自由发挥。其实如果是女生要来找我聊天的话也是可以啦，不一定要男生啦。那我自己觉得女生的话，我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棒的方法是去做冥想，还有我会透过象棋卜卦来看到我自己的内在状态是怎么样，所以如果女生们有一些想要交流的地方，我觉得也可以一起来聊聊。
那大概就这样了，使用我们这个希望有机会的放大器帮助 Katie 找到他顺利的伴侣。
好的，很棒，祝福 Katie。
听众是男女比是什么？
没有查出听众男女比。
有我有查
有
在 Spotify 应该是6比4，
女生比较多吗？
男生比较多。
是
是
哦，
对，
是不是因为你们的朋友都男生？
其实也没有可是这只有单一平台的数字，说不定 Apple。
谢谢 Jasper，
谢
谢
成为供应商。
其实应该，我觉得我想象中的观众应该会一半一半，因为会听 我分享会听我的全部都会是女生，然后 Vivi 分享会听的大多是男生。
哦，真的？那我们这一集肯定是男生多啊，因为两个女生耶。
对，这一集应该男生多。
然后我跟你说，如果我们真的因为这个放大器而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回来上你们节目。耶、yeah!
可以哦，见证
奇迹。
好，那我们今天
真的，那我真的很期待。好啦，大家赶快去私讯 KT。 会放你的 IG。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爱情。
会的。